骑楼、土楼和四合院。建筑的用途和风格。中国各地不同的建筑风格背后都有着人的力量，它们代表着过去的人如何与社会环境互动，从而创作出不同的建筑风格。事实上，建筑风格反映了人们的活动及其社会特征，因此我们不仅还原旧有的建筑风格，还试图去描绘过去平民的日常生活面貌。首先，建筑往往与人们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。在川西平原，农民多住土墙茅屋，只有家境非常好的才有经济实力建砖瓦房。如果说砖是建筑的必备材料，那瓦就是建筑的装饰材料。在古代，从瓦上雕刻纹路的繁简就可看出阶层的不同。富裕阶层喜欢在瓦上纹饰长乐未央等文字，而普通人家可能只用没有纹路的瓦片。所谓茅屋，也并不都是用茅草建的，多数是用麦秆或者稻谷秆做屋顶，墙则是用田里的泥做的土砖砌成。这种茅屋材料完全出自土地，而且建屋的劳动力都是亲戚和乡亲，因而花费不多，而且这种茅屋冬暖夏凉。其次，建筑还和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在中国南方，过去当地人和客家人经常为了自然资源、生产资料产生争执，双方不得不通过械斗的方式争夺所有权。在经历各种动乱的情况下，客家民居往往反映出为生存而建构的防卫体系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客家土楼。这种伴随着客家文化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住宅建筑，具有坚固周密的防御设施和功能，并且具有浓厚的宗族群聚色彩。客家人的宗族性和聚居性更反映在土楼内部的建筑之中。例如，江西燕翼围建于17世纪中期，燕翼取名自《山海经》中的妥仙荣昌燕翼仪谋，有深谋远虑、子孙昌盛的意思。整栋建筑呈方形，共四层，首层用作厨房、储藏室、厕所、浴室等，二层、三层用作居住，四层为机动，战时用于调动全为年轻劳力投入战斗。正是其聚族而居的社会特征与维保式的建筑特征，使客家民居在防卫功能上凸显了宅保合一、住房合一的特点，在平时主事生产，在战时保家卫族。早在南宋时期，杭州城市民居建筑已经非常成熟，多层建筑的建筑工艺已经非常高超，而且常见。一楼设置店铺、食店和小作坊，面朝大街开屋门，是南方城市民居的典型样式。成都居民的住所有公馆、陋室和铺面三种类型。公馆一般坐落在城北和城南，有围墙和门房，里面住的都是富户或大家族。巴金在《家》中对这种公馆有细致的描述。沿街的房屋称为铺面，许多是底层作为店铺，二层作为住家，但铺面里亦有大量的一般住户，他们不用走远便可到街头市场购物，甚至许多日用品只要跨出门槛，在街沿下的货摊上便可买到。不同于南方城市的多层民居，北方城市民居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。 四合院一般坐北朝南，多为台梁式木结构，这种结构是北方民居的主要形式。在房屋的屋顶通过三角形的木架形成整个空间的骨架，这样的结构使得室内没有柱子，空间大，但是非常耗费木材。建筑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布局，按东西南北四面合围成一个院落，平面看起来似一个口字。住房的分配也严格按照居住者身份的尊卑来划分。正北的正房往往供长辈或家长居住，正房两侧的耳房供晚辈居住。北京四合院的设计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家的想象。我们从老北京的俗语“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先生肥狗胖丫头”中就能闻到四合院的生活气息。四合院里住的一般都是富裕人家，天棚用来遮阳挡雨，鱼缸里养着游来游去的龙情鱼，期盼多子多孙多福气的大户人家，多栽种石榴树也是求子的意思。家里除了主人，平时来往的还有专门收租记账的账房先生，院子里的肥狗跑来跑去，连日常做家务的丫头都是胖乎乎的，可见主人家待人待物不薄，这就是四合院的独特风景。四合院最大的人文特点是一家一户或独门独院，老北京的大小四合院都有这个特点，都以一家为主，住在院里的人只能是亲属，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，一家一院的家庭合院。随着一些大家族的败落，有不少四合院逐渐出租给城市平民，因而成了大杂院，从而变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多家共一院的邻里合院。说起大杂院来，人们最熟悉的是老舍笔下的大杂院。大杂院首先是大，院内的住房多，大的有四五十间房，小的也有一二十间。其次是人多，每家每户都有五六口人，一个院百十来号人不算新鲜。住户中有手工业工人，做小买卖的，街头卖艺的，拉洋车蹬三轮的，店铺伙计等各种行业的人士。而且大杂院也不像四合院那样封闭，由于是独门多户，院子里的住户基本都互相认识，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互动，这也反映出大杂院的开放性。岭南地区的广州城市民居建筑独树一帜，近代广州是通商口岸之一，使得广州对外来文化保持了一种开放态度，骑楼建筑便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，其中古典柱式圆形拱窗、山花和女儿墙是西方古建筑的元素，花窗、砖雕、牌坊是中国传统建筑装饰。二十世纪初，骑楼建筑开始在广州出现，它们大都是二到四层，底部前端为骑楼柱廊，后面为店铺，两层以上为住宅。由于骑楼可以让行人在其间行走时避风雨、防日晒，特别适合岭南亚热带、热带气候条件。另外，骑楼内的店铺可以借用柱廊空间，便于敞开铺面陈列商品以招来客人。东山少爷、西关小姐是著名的广州民间谚语，表示出入东山的多是达官贵人、官家子弟，而西关多是富商之家、千金小姐。而广州骑楼也可以划分为两个流派， 西关骑楼和东山骑楼，正贴合了老广州西富东贵，有钱住西关，有权住东山的格局。观察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，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和风气。例如北京四合院到大杂院的演变过程，反映出当时城市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。广州骑楼的建筑风格反映出当时中西交融的情况。客家土楼的聚集性和封闭性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。